什么叫英雄所见略同，傅作义和邓宝山就是这么回事。两个人是一见如故，越说越投机，何况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有说不完的话。一会儿谈公事，一会儿谈私事，正谈到激情来劲儿的时候，有人推门进来了，报告。把俩人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是袁庆荣自己的人。傅作义就问出什么事了，报告二位将军，旗下营站到了，中共绥远省的领导都在车站上等候，你们二位还得准备准备吧。是吗？两个人往车窗外一看，可不是吗，到了旗下营了。他们赶紧规整衣服，但见旗下营火车站是彩旗飘飘，锣鼓喧天呢、一副大字横标语看得清清楚楚，上面写的是热烈欢迎傅作义邓宝山将军。但见中共绥远省委的主要领导高科林、杨之林、苏千义、姚哲、鲁智浩已经在车站上等候了。列车停稳之后，傅作义、邓宝山、王克俊等急步下车，与迎上前来的绥远省委领导们是一一热烈握手。骑兵旅的旅长魏景林奉董其武的命令，率领一个营早已在车站恭候，并迅速和北平前来的解放军办理了警卫交接任务，并且恭恭敬敬地背诵了一段长书，把傅作义逗得是哈哈大笑。哎，您可听清楚了，背了一段长书可不是评书，他是背的死词儿。他说，傅将军您回来得很好，同情我们的人非常欢迎，团结在我们方面的人越来越多了，顽固分子占极少数，由于您的威望所在，敌人阵脚乱了，非常惊慌，谅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看着魏景林一本正经地背完这段话，傅作义哈哈大笑，景林呐、你这是在背书啊。魏景林也乐了，哎，的确，这是董主席特意让魏景林转达您的一段话，我在路上我背了半天了。宾主笑完之后，在旗下营车站休息室简单会谈，傅作义见了杨之林呐、心里头挺难过，王世新事件是我们保护的不利呀、杨之林赶快接住话头说，傅将军不必多虑，王世新烈士的身后我们已经进行了妥善的安置，烈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面对姚哲将军，傅作义更是深感愧疚，他不安地说，姚司令，过去我们觉悟低悔悟晚，对解放军多有冒犯，犯下了对不起人民的罪过。这傅作义确实跟姚哲打过许多交道，尤其是1946年7月的大同济宁战役，傅作义以3个军的兵力攻克了姚哲据守的济宁城，使我晋察军区面临的形势急剧恶化，西北野战军的形势也极为被动，致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被迫撤离了延安，可以说是姚哲将军永生难忘的一次战役。此刻姚将军听罢之后满面笑容地说，毛主席都夸赞你为人民立了大功，如今咱们是朋友，朋友的话就不要那么当真了。他嘎嘎一笑说，傅将军过去跟我们打交道最多，咱们是水浒传上的好汉，叫不打不相识啊，大家说是吗？说完他爽朗地向大家环视一笑，大家也都笑了。会谈的时间很短，但是气氛很热烈很融洽。 慰问团一行继续向白塔车站前进。白塔驻有三个团的兵力，都是傅作义的老部队。傅作义非常想知道普通士兵对他这位昔日总司令的态度，也非常想了解一下他们对和平解放绥远的看法。士兵们列队肃立在操场上，当他健步走入广场的时候，广场上顿时欢声雷动啊！他看到士兵们虽然穿得很破旧，但精神都很高昂，他们的眼神是热烈而又充满期待。他们看到被共产党枪毙了的总司令又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且给他们每个人都发放的慰问金，钱不多，士兵5元，军官10元，但这是他们崇敬副总司令的心意。士兵们的情绪异常热烈，有许多老兵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傅作义的眼睛也湿润了。他感到士兵们不仅对自己的思念之情是发自内心的，而且最根本的是因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他们相信副总司令重回绥远是要把他们领向一条充满幸福和平的光明大道。傅作义的浑身充满了力量和信心，因为啊，他是带了一辈子兵的人，对士兵们再熟悉不过了。士兵们的情绪是这样热烈，对他这位昔日总司令的态度依然是那样崇敬，对和平起义也充满了向往，他的心里一下子有了底。在步上装甲列车的时候，一个新的念头他萌生了，我呀先去归绥。本来按照华北局的安排，应该直接到美代招驻扎，然后再到归绥和包头，但从白塔车站出来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他要先去归绥，加速起义的进程。8月28日，天气晴朗，傅作义的装甲列车缓缓地驶进了绥远省的省会归绥。董其武、刘万春、张士珍、赵小峰、张钦、荣祥、严肃等等绥远高级军政人员和中共华北局驻绥联络处的何树生等人早在站台恭候。傅作义刚刚从车厢出来，董其武头一个就迎上前来，紧紧地握住了傅作义的手，来回摇动，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好久才哽咽着说：“傅将军，又见面了。”“是啊，整整8个月呀，8个月在人生的历史上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可是在这8个月中间，他们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他们站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义无反顾地进行着创造历史的壮举，他们的思想和人生道路都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风云壮阔的8个月期间的人世沧桑、喜怒哀乐，又岂是几句话能表述得完的？两个人沉浸在悸动的思绪中，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傅作义拉着他的手，细细打量着董其武。只见他虽然有些憔悴和消瘦，但是眉宇之间那股坚毅挺拔的英武之气丝毫未减。傅作义深情地说：“其武啊，这8个月你辛苦了。”董其武默默地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他抑制住激动的心情，松开手向旁边的邓宝山走过去。刘万春和张钦站在一旁，都被这无比的真挚战友情谊深深所打动，默默地不作声。尤其是刘万春，这心里十分的矛盾，他既感受到感动、愧疚， 另外他还有自己的打算，总之他的心情是比较矛盾的。他不仅没说别的啊，他还跑过来说了几句，哎呀傅先生，这次您就回来，绥远的问题也很快就要得到解决了，兄弟们想死您了，一定要在归绥多住几天呢。傅作义点头同意，当晚入住将军衙署，第二天移居归绥最好的酒店万家春大酒店。书说简短，傅作义在归绥啊停留了三天，先向董其武、刘万春等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对绥远的指示，而后开始分头接见军政人员、地方绅士和各族代表，传见部队营以上的军官，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部队情况，并且在董其武、刘万春的陪同下分批检阅了驻地各部队，分发了慰问金。士兵们见到总司令好好的，那些谣言成了反面教材，再造什么谣言也很难有人相信了。这样傅作义走了一圈，归绥地区整个部队的情绪和军心马上就稳定下来。当天下午，孙兰峰带领着余震白兵冲冲的从包头赶过来了，一进归绥将军衙署，立刻赶到傅作义住的房间。孙兰峰啊，自从兵败张家口之后再没有和傅作义见过面，张家口战场的溃败，几万弟兄血染血缘的情景给他造成巨大的创伤和心理压力，半年多来他只想向傅先生倾诉，可是此情此景之下，他已感到再没法开口了。他握住傅作义的手，激动的半天没说出来一句话，强忍住要流下来的眼泪，低下了倔强的头，止不住的是唉声叹气。孙兰峰和傅先生认识的比董其武还要早，他是由连长、营长、团长一直升到兵团司令，几十年生死与共、浴血奋战的战友情谊，真是比亲兄弟还亲。傅先生忍住激动的心潮，诚挚亲切地问他：“斑九啊，这半年多你还好吗？”其实啊，孙兰峰的处境包括他的思想，傅作义是非常理解非常清楚的，他多么希望自己这位兄弟能像在昔日的战场上那样奋勇向前，早日投身到和平起义的队伍当中啊。等到入座以后，他诚挚地问他：“斑九啊，你对和平起义还有什么看法吗？”孙兰峰感到傅先生那深厚的情谊，也能感觉到归绥军队上下一团的和平气氛，但是他的心绪很快就稳定下来了，脸上又出现了那种倔强耿直的表情，心里想什么他就说什么，否则就不是孙兰峰。这就是孙兰峰特别让人生气的地方，也是特别让人喜欢的地方。孙兰峰没有丝毫的掩饰，上来就来了个当头炮。他说：“北平和平协议规定，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地区的国军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并按北平和平解放人员对待，但张家口扣押的人员像周军、靳书科等人屡次交涉，就是不放。”我这怎么回事？孙兰峰是越说越有气呀、尤其听说把您也给软禁起来了，像这样悲惨的结局，我不愿意参加。傅作义听了不由得又恼又笑啊。斑九啊，这就是你对和平解放的看法，怪不得柯俊说你倔强， 三斧子都劈不开，我多会儿被软禁过，那都是特务的造谣，这你也信？为什么好人的话你听不进去？有些被俘人员是没有放，都是掌握和执行政策人的水平问题，并不是共产党的政策不兑现，这一点你必须要认识清楚。你说的一些情况，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都已经知道了，对个别的部门进行了批评，在张家口扣押的人很快就可以释放，这你还不相信吗？孙兰芳依然是摇摇头，表示不太相信，忧心忡忡地说，您说的是暂时的，我以为日子一长就会变样，共产党是绝不会相信我们这些人的，早晚必受其害呀。尽管久别重逢，谈话仍然在不悦当中结束，傅作义明显感觉到孙兰芳的工作可能不是一次两次谈话就能解决的，还是要多用事实来教育他吧。按照原定的行程，8月29日，傅将军移师美代诏。美代诏啊，是燕山平原上蒙古族土默特部落兴建的第一座诏庙，已经有500多年的庙龄了。昭庙位于包头和龟绥之间，距离包头50公里，距离龟绥80多公里，环境幽静啊！哎，远离尘寰，是华北局领导为傅先生安排的绥远之行的第一站。他背倚巍峨的大青山，前临沃野千里的土默川，南边则是日夜奔腾不息的黄河。在青山大河衬托之下，更显得出塞外古刹的那种雄浑厚重、人杰地灵的独特风姿。它的面积有4万多平方米，由于庙堂里的经堂空阔宏大，董其武准备在会见将领们的时候借作会议室。鉴于特务分子在归绥的活动十分猖獗，董其武命令张士珍派一个家乡团迁回大青山之后，到美代诏担任警备任务。等到达了美代诏之后，傅作义借宿在何家呼伦天主教堂。这个教堂啊，建筑在半山坡上，地势比美代诏更高一些，从窗外可以看到绿荫如海的土默川、闪亮发光的黄河和美代诏金光闪烁的殿顶。傅作义心情非常愉悦，晚上临睡前他对董其武说，这次回来有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工作进行得如此顺利，连刘万春和鄂友三都表现得这样积极，二是没想到广大官兵对毛主席和共产党那样崇敬。董其武充满敬意地说，都是您的人格和威望所在，您一回来，那些人的谣言不攻自破，和平起义的工作都将顺利开展。傅作义听罢摇了摇头，不完全是这样，咱们都是军人，军人是最敢于直面现实的，首先是解放军横扫千军的威力啊。具体到我们绥远，彭德怀进军宁夏甘肃，打破了一些人最后的希望，当然还有毛主席共产党的宽大襟怀和正确的工作方法。董其武听罢连连点头，对，您分析的非常正确。傅作义是越说越兴奋，他激动地站起来，背着手在屋里来回走动着，边走边说，其武啊，越跟毛主席、周恩来先生接触，越感到他们站得高、看得远。我没想到他们会同意我的建议，答应绥远不用军管，而是成立军政委员会，派我担任主席，两省政府合并， 由你担任政府主席，而且军政委员会和省政府的领导都以我方为主，军队原封不动地编为两个军，所有军政人员一律安排按原级别使用。毛主席对我们这样信任，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国民党再打回来要拿我的头，我也跟共产党走。到了第二天，傅作义在广阔的美代昭广场检阅了两个步兵营、一个骑兵旅的士兵，并且直接发放了慰问金和慰问品。步兵精神抖擞，骑兵人马整齐。傅作义满脸笑容的边走边招手，士兵们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谁都没想到绥远的中统头子张庆恩带着两个随从突然出现在检阅队伍面前，气氛突然就紧张起来了。谁不知道张庆恩是特务头子，那是蒋介石手下的忠实走狗啊，这家伙一出现指定没好事。负责傅作义警备工作的严佑文立马警觉起来，立即让几个卫兵守护在傅作义左右，是寸步不离，他自己迎上前去。张庆恩一看这个情况，忙解释说，哎，我是奉广州政府之命专程来给傅将军送电报来的，大家请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啊。严佑文接过电报之后，立即叫人说，赶快派车送张主任上火车站，别误了回包头的火车。见傅作义毫不客气下了逐客令，张庆恩的脸上充满恶毒的狠意，他挑战似的冲广场另一端的傅作义高声喊叫道，副长官，我们还会再见的，请你好自为之吧。张庆恩果然没有拿话吓唬人，从傅作义踏上归途土地的第一天起，张庆恩就派出一波一波的杀手开始穷凶极恶的追杀傅作义，直到绥远起义成功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放弃暗杀。张庆恩边上火车边心里头盘算，傅作义，你没不了几天了，你回归绥等于走上一条不归之路。